十八节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像，总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：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第六节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：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：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第十三节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：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身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以后就说：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这些罪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将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。
中国有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家叫做毕孝通，是1948年写了一本书叫做《乡土中国》，是将中国的社会形态和西方的社会形态做一个比较，有精辟的描写。他这样说，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治的社会，西方社会形态是法治的社会。他就用两个有趣的比喻，讲到中国社会呢，就好像一粒石跌咗落水里边，咁就好多 ripple， 好多嘅蚁涟，一圈一圈嘅传出嚟啦。如果石头系细旧嘅话咧，就可能少少两三个蚁涟。但如果你块石头好大嘅，掉落咚一声嘅话咧，咁就会制造巨浪，好多嘅蚁涟一路嚟涌出嚟。中国社会就系咁啦。如果你系一个小人物咧，你的影响力只是影响身边少数几个人，好像一个小康之家虽然你是一家之主虽然你的女儿、你的仔都听你的话，或者你太太、你的丈夫都听你的话，但都一块细细的石仔掉落水，只能够产生少少的蚁涟，但对其他人的影响就不是很大。你的权柄都不会伸延得很远，相反来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皇帝的话，你对其他人的影响就非常之大了。好像一块大石头跌了落水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巨浪。皇帝如果做了一个决定的话，就会影响整个国家。中国人就有句话这样说，天下之大莫非王土，即是说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土地，天下之民莫非王民，所有的人民都是属于皇帝的人民。 所以咧，被孝通又讲就话，中国基本上唔系一个国家，而系一个好大好大嘅，应该话中国唔系一个国，而一个好大好大嘅家。做官咧就称为父母官，好似父母咁样教儿女。统治者咧就当自己系一个嘅家长，所以中国人嘅领导人。是人民的父母去统治这个国家，是一个人治的社会。所以每当这个社会要转朝接待的时候，就要带来很大的改变了。那么跟西方的社会就有不同之处，好像美国，不论Hillary 做总统或者 Donald Trump 做总统，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，那个影响都不会太大，因为还有国会，仲有好多嘅州長，好多嘅議員係睇住嘅，仲有最高法院。但係在中國，如果係毛澤東統治或者係鄧小平統治，對中國人民個影響就非常之大啦。所以中國人就話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喺呢個人治嗰個社會裏邊，統治者一更換嘅話，人民嘅生活就有極大嘅轉變。西方社會就唔同啦。被孝通用的比喻讲到西方社会就好像一条一条的禾杆草，每条禾杆草都是这么高这么大，但是中间就有一条绳将整扎禾杆草绑住箍在一起。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知道，中间那条绳就是法律，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，无论你是皇帝好，总统又好，无论你是香港特首又好，或者美国的州长，在律法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。法官就不是父母官，法官只是去诠释律法的人，所以一切都是依法而行。执政者就不是父母官，只不过是执行法纪的人。所以美国每四年最多就是八年就换一个总统，所以不论哪个做总统，他都必须要根据美国的憲法嚟到運作。如果佢犯法離譜，好似咧過去嘅克林頓，國會有權將佢罷免嘅，將佢彈劾嘅，將佢起訴嘅。所以轉朝接待更換總統在西方嘅社會個影響唔係咁大。當然啦，總會有啲影響，但係總括來講，唔似中國人。那個的人治社會影響那麼厲害，或者我們以為法治的社會就國家可以穩定了，有法律去治理，那麼國家自然就安寧了。那這個法治也是民主的一個重要的基礎，但法律是不是真的能夠解決人的問題呢？法律是不是能夠真正給到人十足的安穩呢？一個很有趣的例子，在美國有些國家的森林 National Forest， 政府就種了很多樹去保護環境生態，即是 green 要綠色綠化，使到空氣好啊。政府為了要保護這些森林這些樹呢，就不准人隨便去砍伐，所以 BBQ 也都有限制啊。而且話咧，嗰啲飛機成日喺空森林嘅上空飛嚟飛去咧，就會影響呢個自然生態。即係後來就立咗一條法例，話直升機不准在國家森林嗰度降落。如果直升機咁降落就係犯法。幾年前發生咗嘅事，就有六個人去行山，而呢個山就喺 National Forest 國家森林嗰度。佢哋失咗蹤啦，揾唔到出路啦，好危險啊！家人好焦急啦，就向政府求救。於是政府派直升機去搜索，卒之咧啊，發現到呢六個人困在呢個山上邊。佢哋又攰又病又餓，見到直升機就不停咁樣揮手，好開心，好高興啊！有得救啦，唔會死啦。咁啊，所以直升機慢慢慢慢降落嗰個時候，未落到森林，就快到地嘅時候。突然间收到消息，直升机不可在森林降落。 怎麼辦呢？所以就只有打電話落到山下，就叫山下派人爬山上去將這六個人救回來，因此就延遲了三日的時間。所以這幾個人就要又捱多幾日，餓幾日病，好彩差啲就未冇死。咁如果呢幾個人死咗嘅，由邊個去負責任呢？報章就發出好多嘅評論，問究竟呢啲係乜嘢嘅條例？死守律法嘅社會，人命緊要還係法律緊要咧？咁直升機唔准降落，救唔到人，可能呢人係會死嘅喎。所以今日西方社會嘅法治都唔係完全嘅。呢啲嘅法治亦都部分受猶太人嘅律法影響。當然，大家好多時候在美國某些嘅法院裏面，可能仲睇到以前有啲嘅法院係張貼咗十戒。咁世界咁多嘅文化當中，猶太人係最重視規矩嘅，最重視法律，最重視體制。如果你睇舊約聖經咧，喺摩西嗰個時代，差唔多主前1500年啦。已經設立了一些很健全的法律體制，例如舉例屠城是一個例子， City of Refuge， 屠即是奔走逃避的意思， Asylum。 舊約律法是這樣的，是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以血還血，以命還命。如果你殺了人，死者的家屬可以報仇，是沒有罪的。如果大家記得好幾個禮拜前陳義耀傳道 Cindy 跟我們說，在菲律賓都是還是這樣，家族向家族去報仇。但是猶太律法裡面覺得這個有一個漏洞，如果可能是殺錯人呢，不覺意呢，是誤殺呢，不是特登的，如果是這樣將他處死的話，就不是很公平，不是很合理。於是猶太人就設立了屠城，在約旦河東三個、約旦河西三個屠城，分佈在北部、中部、南部。所以任何一個猶太人如果誤殺的話，一日之內就可以走到去屠城避難。不過亦有人濫用這個屠城的制度走法律，明明故意殺人又走到屠城那裡避難，那猶太人就想了，是吧，所以就又有另一條的法律，叫每一個要走到屠城的人，在城門口首先要到那個審判的地方。那有幾個長老就在城門口去審判，究竟這個要走入屠城的人是誤殺還是故意殺人呢？那例如如果兩個人在森林那裡斬樹，其中有一個斧頭不覺意飛了出來，怎知斬到另一個人，這個是純屬意外的誤殺。於是長老如果調查清楚之後，就批准這個人進入屠城避難。猶太人的法律裡面是顧及到這些意外的無辜的人，但你入了屠城之後就不可以出來了，如果你自己走出來的話，仇家可以將你殺死，是沒有罪的。那你就說入了屠城之後，不是等於是忠心監禁，不過呢就可以在個城裏面。於是猶太人又很聰明，想出一條出路，就是當大祭司在世的時候呢你就不出得來，但是當大祭司百年歸老去世之後就大赦了，所以這個逃難的人就可以出來，仇家就不可以報仇。那當然大祭司通常都是年紀有那麼上下的，所以你看猶太人那個想法是相當周全，設立法律是一級一級，一步一步。就算到了今天你去以色列猶太人的他們那個潔淨禮亦都是非常仔細，想得很周到的。譬如猶太人 那些朗口中就兩個病兩個耳仔的，那他們洗手有洗手之禮，不是為了即是我們用番簡洗手的衛生，而是為了這個潔淨的禮。因為經常你出去外邊做買賣做生意，跟那些外邦人接觸交換做生意手摸手的時候，沾染不潔，所以要洗手。 例如你去朗口的时候呢，两个耳仔就用右手揸住朗口中的左柄，洗干净自己的左手，又俾少少水洗干净朗口中的左柄。好啦，左手同左柄干净，就拎住用左手揸住左柄洗干净自己右手，同埋洗干净朗口中的右柄。所以左右手干净，左右柄都干净，就可以放心用一个洁净的杯去朗口，咁就全部都干净，洁净礼。假如去到一个酒店，这个酒店不识规矩啦，这个朗口中得一个病的话咧，佢情愿唔朗口啦，好过沾染污秽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就有不少个犹太人因为要严守律法而死亡。他们认为遵守律法是非常重要，律法是上帝给他们民族的专有的特权，甚至他们愿意用性命去遵守。例如他们对安息日就看得很重要的，其中有条规矩就是安息日不准工作，不准点灯。以前点灯就必须要生火，但现在点灯呢，就是你去按电梯都要点灯，一按的时候那盏灯就会着，你去几楼？13楼，13就会着灯的啦。那怎么办？所以犹太人他们到星期五晚 到星期六呢，电梯就有一个自然设定，层层停，不需要按掣，包括医院在内，好像麦西尼西纳医院等等。假如你住在一个高楼大厦几十层的话，假如你住在44楼，你落了楼忘记了有些东西留在家，怎么就要回上去拿，那就要死死地气搭电梯44层，层层停，拿完之后又坐回电梯下去楼下。没错，犹太人是很聪明，但是在某方面也是很愚蠢，制造很多规矩绑住自己。很多时不是上帝的旨意，而是犹太人解释律法的时候认为要遵守律法就要加很多的人为规条。除了屠城的律法、洁净的律法、安息日的律法之外，犹太人还有一些饮食的律法，所以犹太人的食物就必须要 kosher， 要洁净的。其中有一条例如就是，当你吃奶的时候就不可以吃肉，吃肉的时候就不可以吃奶。譬如说羊肉不可以在羊奶那里煲。麦当劳如果在以色列那里做生意就一定没生意做了。一个 cheeseburger 芝士汉堡包就自然当然不会 kosher 不洁净，因为是不洁净的食物，芝士是牛奶做的。那块中间的牛肉也是牛肉造成。犹太人就将这些礼仪，将这些解释律法的规条呢收集起来，写在一本厚厚的巨著，那里叫做塔木勒那里，让犹太人可以明白律法的精义。所以一个犹太人拉比就说，我穷了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个规矩，一生我都未能够完全明白。所以在耶稣的时代，有很多极重视律法的犹太人，他们走极端变为虚伪的律法主义者。他们批评耶稣在安息日医病，耶稣就回答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。耶稣有讲过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那里一个强盗被人打到半死瞓在地上，当一个利未人和另一个祭司经过的时候，避开这个受害者，就是因为要守律法，说不可触摸不洁之物，包括不能碰死尸，所以情愿是见死不救。因此当一个人死守律法的时候，是几咁死板，几咁冇人情味。同样，如果我们在教会只注重一些传统、一些规矩，而不了解律法的精义的话，在我们都是死路一条。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单要明白律法的精髓， 还要将律法存在心里面，又要靠着圣灵很灵活地将律法应用在生活当中。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去思想今天这段经文，只分为两大段。第一段讲到神的律法在我们的耳中，第二段讲到律法要在我们的心中。第一到第十节，我们抽其中重要的经文跟大家分享的。第一节说到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，而不是本物的真像，总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，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这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有两个目的，第一就要将人带到神面前，让人和神有交通。第二个目的就是怎样能够罪得赦免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旧约的整个献祭那个制度不过是真正崇拜的一个影像，不能够达到真正的使命和目的，不能够将人真正带到上帝面前与神交通，亦不可以真正的赦罪。唯有耶稣基督才可以真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和赦免人的罪。这里有两个字是很重要的，一个是影儿，skia， 一个 shadow， 一个影子。影子不是真像，只是一个真像投射出来的影儿。而另一个字就是真像 icon。所以这几次经文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作大祭司，而且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祭物，那旧约所有的律法所有的祭物都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那些只不过是影儿。正如我们现在建造着美德事工中心，如果我们单单看着我们门口大厅那两幅的图画，就认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美德事工中心兴高采烈可以献堂了。那当然这个是讲笑话，那个只不过是一个模型，一个 blueprint， 一个蓝图，一个影儿，不是真像啊。我们还未能够进入去崇拜，或者是去那里上主学，或者是教英文班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旧约这些的献祭，这些的律法，这些的祭物只不过是影儿。但是很多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仍然是执着旧约那些的献祭那些的礼仪，而放弃了这个真像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是相当的愚昧。旧约他们每年有一个的赎罪日，赎罪日是每年大祭司带着血进入至圣所，为自己赎罪，为百姓赎罪，是循环不息，年年周年要复始的。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这些的赎罪日，这些的献祭绝对不能够洁净人的灵魂，不能够将人带到神面前，他们只不过是提醒人，你犯了罪，你有罪，你需要认罪。但是赎罪日这些的献祭不能够赦免人的罪，罪仍然是阻挡我们进入至圣所，就好像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，一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圣经就说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不是下到上大祭司下边用铰剪剪裂开不得，是上到下由上帝亲自将这个幔子剪开擘开，让人可以进到至圣所与神亲近，罪得赦免。这个每年献的祭就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就好像有个人病了， 啊，佢睇醫生或者又患 cancer 或者啊普通傷風感冒啦。咁啊，醫生俾佢啊抗生素，咁啊你五日食，食呢個藥五日，日日都要食，早晚一粒。啊，如果你食咗之後咧，就五日之後，咦，我繼續喉嚨痛，繼續流鼻涕，繼續頭痛，咁未好啦。未好，醫生話再食五日，未好咧再食五日。啊，食嚟食去都唔好，即係呢隻藥冇效啦。但唔係，如果你話食五日之後，咦？食咗兩日三日應該好好多啦，冇乜事啦。咁不過繼續食到五日，咁啊確保你嘅病好翻。咁呢個藥就有效啦。一來書嘅作者就講到話，耶穌基督就好似呢個有效嘅藥，你食咗好翻啦，冇事啦。如果食唔好嘅話，你睇住呢個藥樽食嚟食去都係繼續病嘅話，呢個藥樽只係提醒你，你仲係病緊啊。这个就是没用的。希伯来书作者就是说，救了一些献祭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话，是毫无功效的。在第五到第七节，作者引用到诗篇第四十篇第六到第九节去表达他的思想。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这样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，那时我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已在经卷上记载了，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是知道耶稣基督他乐意成全神的旨意。但是当你将诗篇四十篇和希伯来书十章作个比较的时候，你发觉有一句不同。希伯来书作者他将诗篇四十篇的开通我的耳朵，他引用就说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我们就会问，为什么这个作者希伯来书引错了诗篇四十篇呢？其实不是错，因为新约的时候呢，他们所用的旧约圣经不是希伯来文，而是希列文的圣经，叫做七十士译本。原来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，就派了七十个人将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列文，就是当时最畅通流行的语文。正如今天最普遍的语文就是英语，所以英文的圣经非常多的版本。在七十士译本里面，耳朵和身体这两个字是很相似的，所以就有可能就是当作者要引的时候 就引用说，你曾给我预备身体。我就想到刚刚一个礼拜前我在教会退休会跟罗国峰牧师翻译，他讲国语我翻粤语的时候，因为他不是站在我旁边，是在台上走来走去，所以有时是要相当留意去听。我记得有一句讲得很快，他说穷一生的精力，当然听得不太清楚，今天一生以为是医生，所以我就说穷医生，不太准确，但是当然翻译的时候就尽量是根据那个思路去翻译。那我就开始明白了，或者希伯来斯的作者不知道会不会像我这样的情况。那不论如何，其实两个的字眼虽然不同，但意思是一样的。著名的解经家 William Barclay 伯莱，他就解释到说，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的意思，上帝已经触摸过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够听得明白，并且听得入耳，而且乐意去遵行上帝的律法。因此呢，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因为神造我的身体，使我的身体有能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两句似乎有些微的差别，但意思是相同的。那新约圣经 就是讲到话，其实当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，我们靠自己是不得的。好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想遵行摩西的律法，靠自己，结果变为假冒，变咗假冒为善。在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那里讲到一个挣扎，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经历，当他信主之后尝试靠自己的能力遵行律法，有什么结果呢？罗马书七章十八节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。22节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凭自己的意志能力是没有办法遵行律法，唯有当神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唯有当神赐我们身体有这样的能力力量，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话。所以罗马书七章25节继续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能脱离这个肉体，这个取死的身体了。这样看来，保罗说我是以内心信服神的律，律法进入耳朵，再进入心里，靠着基督，再靠着圣灵，我们就能够遵行了。第二段从第十一节到十八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神的律法必须要在我们的心中。十五节，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这段经文就讲到，如果我们要遵行神的话，遵行神的律法，神的话不单止要进入我们的耳中，不单止我们用口去读圣经，我们用脑袋去研究，更加要用我们的心去默想。正如退休会当中其中有一篇的信息，罗国峰牧师提醒我们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默想神的话，究竟这段经文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可以应用呢？默想好像牛啊，将食物反刍，即是咀嚼完一轮，又再咀嚼第二轮、第三轮、第四轮。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讲到，我们不单止需要在因为耶稣基督因信称义，更加要靠着圣灵，是因信成圣成义。罗马书八章就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意思就是没有能力信服神的律法。第八节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意思其实是 since， 即是说既然这样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将律法放在心里，昼夜思想，藉着祷告将我们所读的经文化为我们的祷告文，让圣灵将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消化吸收，然后有智慧地灵活地去应用神的律法。 你有没有将神的话放在你的耳中？是否每日读经呢？你有没有将神的话放在心中呢？每日是昼夜思想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知道自己的错处、毛病、弱点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我们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我们属神的人可以成熟完全。我们就恳求圣灵帮助，叫我们不单明白，并且有力量、有意愿去遵行神的话语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天地将要过去，但是神的话语就会长存。天地会毁坏，神的话语就是长生。只有我们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昼夜思想。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《你的话》来回应牧师的信息。